亚这个存亡之秋。那么对于这种某一个民族，那他们在建他们的这个殿，在太平盛世的时候，那么也许可以去支援他，或者是肯定他，帮助他都可以。但是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是以国家的这种生存做第一优先的哈。但是却已经发布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神的带领啊，在那个时间点，在国家能够去顾及这种我们建殿的工作的时候啊，神让这个时候来发布。那么假使啊已经在内乱很频繁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强敌啊在外头，那么可能啊国家这个无暇要去考虑到某一个这个民族他们个别的这种需要啊，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啊。好，那事实上这个神的这刚刚说15年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哈，那么这些这个数字啊，我们大略上是，假使我们有兴趣要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也很好啊，也很好啊，但是大致啊我们有一个这个概念。那么神啊让他们说他们被掳之后啊，那么圣殿啊荒废70年，那么神的这些大原则，神的这些话都不落空的哈。我们看一下哈，荒凉，那么当然就是指的这圣殿被毁啦，这国家灭亡。那么第一次被毁啊，那么在主前606年的时候，到他们这个开始要兴建啊，兴建呐、啊，那么刚好这个536年的时候，那么假使这样子起算呐、啊，70年不多不少哈、哦，就开始兴建了。那么在兴建之后，我们想说在兴建之后有停工啊，没有关系，这个也都在神的这个预算里面啊。所以假使说以最后这个第三次被国家正式灭亡，这个圣殿啊被摧毁的最彻底，那么是在586年的时候，那么用这个国家灭亡这年来算啊，那么他们延误了这个15年左右，那么后来又盖了4年多，那么刚好啊这个时间啊就516年啊才把它盖好。那么假使以这个破坏的最彻底，国家灭亡，那么一算到这个圣殿啊整个把它盖起来也是不多不少70年。所以啊连带这个人为的软弱啊，或者是这个有所延宕，这个老早都在神的这个预知里面了、啊、所以这个神的话是一句都不落空的、啊、这个在这个地方也有得到一个证明、啊、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
哎，那个当比斯跟那个亚拉佩西是同一个人
啊？
当比斯跟那个亚拉佩西，
哦，不同吧？
不同
啊，不同啊、哦，不同。
那亚拉佩西怎么冒出来
的？冈比斯，哎。
希腊文来叫，他叫亚拉西西，亚拉水鲁好像是那个希伯来，就是
达的上海勇士那个就是亚达逊西王，也就是亚阿水鲁，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大家对历史的考据好像越来越有兴趣了。好，我们去待会儿去把一个波斯列王的这个年代表哈、哦，这个次序啊，我们把它列一下哈、哦，印给大家好了哈、哦，应该那个这个都很容易可以拿到的这个资料了哈、哦。啊。好，我就印了哈，啊好，好，来了。那亚达薛西亚。他有一四二四三四一直下去齁、哦。当然有时候啊这个在前面这边建殿啊修墙这边的几个王啊那不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啊也稍微有一点混淆。那么包括这个很多的工具书啊那么圣经学者、啊、他们对于这个哪一个前哪一个后齁、哦、对吧都没有一定没有一个定论哈、啊、所以我们这个做参考我们在39页的这个表哈、啊、这个表啊我们也可以参考后面这个啊波斯王那因为在印这个表的时候啊这个打字啊这个电脑打字啊打好了哎等等啊这个储存以后啊哎这个字又跳掉了所以跳掉所以上上下下好像这个在对的时候啊没有校对的时候没有把它校正没有把它这个校对好所以这个应该是要对着前面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齁、哦、有些可能稍微有上下稍微有跳开的地方齁。哦好，那也许在这个年代的这个考据上面呢、啊，那也许我们假如在这里讨论呢、啊，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哈、哦。我们大家这个比较参考，那假使有更详尽的那个资料啊，或是那个波斯列王的这个年表啊、哦，我们再加印给大家好了哈、哦。那么不过总是假使以这个年代啊西元这样子来算啊那么70年啊神所让圣殿荒凉70年那么这些话在这个好久以前那么所讲的那么都没有落空都照着神的这个预言啊那么来成就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章啊以后啊那么这个是记载以斯拉反国那么以斯拉反国啊这个又要另外啊再建筑一项另外的工程跟在前面啊在前面的这个六章有所不同的前面啊是要来建筑一个物质的硬体的一个殿啊但是第七章以后啊那么要建筑的是在心灵层面的这个殿啊，两者啊是一样的重要啊，所以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灵的殿啊？我们第七章以后啊，从内容当中我们来了解。那第七章的第一节说啊，说这事以后啊，在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啊，那么这事以后，那其实啊，这句话。讲起来轻松但是啊这个已经经过了将近60年的时间啊50多年的时间了哈、啊、因为这事以后啊建殿完成是在大力王第六年就是516年主前那么到亚达薛西王7年啊那么是在这个458年、啊、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至少有58年的时间啊所以讲这事以后 啊，那当然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经卷呢啊是在若干年之后啊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啊，那么再做这个回顾来写成的啊。那么当然这个也让我们看出来啊，这个经卷我们好几次强调的，它的主要的这个重点呢，是在于神学上的意义啊。因为建筑了硬体的工程之后，紧接着那么要进行的是新殿的这种建立跟维护，这个就是在宗教上面的这个更新了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在硬体的这个圣殿，在硬体的会堂上面呢、在盖的时候，大家很费心，出钱出力啊，他让教会啊凝聚一个非常同心的这样的一种优点哈、在那个时候啊都发挥出来了。但是盖好以后啊，好像一切就完成了哈、就完成了。那么但是有时候啊徒有这样一个硬体的这个设备啊哈、设备什么都很好了，很齐备了哈、很讲究了哈、但是啊没有留意到啊，其实在这段时间以后啊，那么我们来运用这样子美好的一种设备啊，那应当规划我们能够在信仰上面怎么样更长进，在心灵上面能够更踏实啊，与神的交通更密切，这个才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啊，当我们各教会在这个建堂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也这个都要互相来提醒啊，让我们的教会啊不管在从硬体到软体啊，都能够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这个殿。那这个文士啊，这个讲到以斯拉，那么以斯拉啊这边有一个大力的介绍，那么以斯拉他是耶和华的帮助的意思了啊。那他是这边讲到说他是希莱亚的儿子，那么这个希莱亚是谁呢？希莱亚他，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25章，列王记下25章，18节到21节。我请念一下，
十八节，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19节，又从城中拿出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龙王那里，巴比龙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利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好，请坐。这边讲到了这个大祭司希莱亚啊，在国家灭亡的时候啊，在西底家那个时候啊，王朝那被灭了。那被灭了以后啊，那么把这个尼布撒拉旦呢、把这些一些重要的人呢、抓了，就把他们要带走了啊。那么带走的时候啊，这个常常啊。这个交战的这个双方啊，那么俘虏一些人，那么到他的国家去啊，他有时候啊，看见比较轻壮的啊、有用处的，可以去改造的，为他所用的啊，那么他就可以带走了啊，男女啊，女的可能带去这个王做妃子啦、等等的哈，那么年轻的，像但以理啊，他们呐、这些看年纪轻轻的很聪明啊，那么这个可以改造一番啊。那么假使是认为啊，这是不可改造的，这个已经是什么这个什么大官啊，或者是什么这种，你要用它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啊，他不会去浪费米啊，去养这些人的。就把这些人呢、就杀掉再讲 哦，常常交战的双方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这位大祭司，还有几比较重要的这些官呐、啊，那么就被当场就带到这个哈马地的那个利比拉，把他们杀掉了，哈、哦，有用处的带走，这些在他眼中看起来啊，这个是啊、屠城以后啊。以后这个影响会成为变数的啊、哦，就把他杀掉了。那所以这边呢、啊、讲到的这个希莱亚，他说以斯拉是希莱亚的这个儿子啊、哦、儿子。那么但是在我们再看历代志上第六章，历代志上第六章十四节。这边讲到亚撒利亚生希莱亚，希莱亚生耶撒达，好、哦，那这个说起来就不是写希莱亚生以斯拉了，哈、哦，所以一般呢、啊，一般是讲这个儿子啊，有时候啊，在原文里面呢、啊，这个儿子有时候后裔啊、后人啊，这样的一种意义啊，这样的一种身份，那么也用儿子。表达，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一些误差啊？有误差啊、那么这个约萨达，那么在很多地方，那么就很明确的讲到，这个大祭司耶稣亚就是约萨达的儿子啊，约萨达的儿子啊，所以啊，以斯拉应该是希莱亚的后人，而不是儿子了哈、啊。那么在以斯拉记第七章里面呢、啊，说又讲到说这个。说他们是希勒家的这个后裔哈、哦，刚刚讲到的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那么希勒家是谁呢？希勒家啊，那么就是在耶西亚王他们在当时啊已经信仰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败落哈、哦，那么他。却能够啊，在修复圣殿的时候啊，那么发现了律法书，那么让全国的这个宗教信仰啊再一次得到复兴。他在众人面前来宣读，那个时候的那位大祭司就是希勒家，哈、哦，希勒家。那么所以这样子这个渊源呢、啊、就讲起来啊，总是啊让我们明白以斯拉他是这个祭司之后，他的后人呐、啊、哈、哦，他们是祭司的这个世家，所以。以斯拉照理说起来，那么他应该也能够啊来这个做他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只不过这个在这个国破家亡，后来啊可能是啊家道中落了，那么到就后来啊变为是一个文士啊，这个文士，那么文士啊。文士是在被掳这个前期啊，这个被这个受雇啊来抄写资料的啊，那么好像现代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书记官啊，没有是一般的比较中性的这种工作了哈、啊，没有特殊的这个宗教地位啊，但是因为常常出入这个啊皇室啊，就逐渐呢、啊、跟政治啊。力量有所结合，那么就有这个某种程度的这些影响力哈。那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啊，因为常常出入王宫，那么这个以斯拉他返国到耶路撒冷，那么要去教导百姓啊，这是用我们这个宗教的观点，那么他回来啊，对百姓的造就很大，来宣读律法书，因为他对律法本身就很熟悉了。本身就很熟悉的，那为什么会平白冒出一个以斯拉他回来呢？啊，他是不是这个像啊古列这个被激动，那么准许他们，或者是像尼西米啊，那么他这个心系着这个耶路撒冷，啊，以斯拉的回国啊，那么这边有。一句话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就是第七章啊十四节，王跟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 照你手中神的律法的律法书啊，那么来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啊。好，那所以啊，以斯拉的这个反国啊，那么也许是出于王室的这个主动，他们是要这个啊，很有学问又能够被犹大人所接受的哈、哦，那么对于他们的律法很熟悉的这一位值得信任的这个人呢、啊，那么派他王室啊，派他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啊，去查看一些情形，去了解一些状况，那么能够来回报啊，让王室这边呢、啊、来得到比较正确的一些这个资讯啊、哦，这样子啊、哦，好，那我们先谈到这边了哈，先到这边。我们这个十点钟，我们待会这个休息一下，到也往地下这个大会堂二楼哈，大会堂去。我们的大会堂就在，不让人家不会不知所云就好了啊。我们主要啊，叫感念神的心呐、啊，那、能够这个有快手笔把它写下来，用我手写我口。我们口里面的这种颂赞，就是把它用我们的手啊，把它写下来啊。啊，我们也盼望，这个各位啊，都能够成为一个敏捷的文士啊，把我们心中的这种对神的颂赞感念，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能够得到造就。那么他也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那么这个考究神的律法，在其他的在诗诗记在以赛亚书或者是历代志下当中啊，那么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用词来翻译这个字，用查访啦、寻求啦、守诫命啦、查考啦等等，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原文的意思啊，是对于神的律法，那么去追求明白啊、哦，那么是寻求当初神的这种旨意啊、哦，那么要把它牢牢的守着，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啊、哦，所以不但自己知道了，那么也这个指导别人呢、啊，能够明白，让大家能够遵照来行，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像现在在宗教在教牧的这个事务上面呢、啊，那么来做指导的工作，像我们今天所常常讲到的这个教牧人员哦，我想我们在各教会里面呢、啊，那么也都参与或多或少的这些有关的这种在信仰上面的带领啊，那么以斯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十四节啊，说这是由王啊，出于王室的这个主动差派他啊，跟七个谋士。那么这个七个谋士啊，这个我们在看一下十九页啊，十九页的第二个小题啊，说王跟七个谋士啊，这在波斯这个王宫里面呢、啊，在王室里面有他的这个枢密院啊，是由七名亲王或者是参谋组成，是帝国当中啊最高的行政体系的核心啊。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呢，不以斯帖记里面呢，也有这个亚哈水鲁王啊，那么跟他的七个这个谋士啊，在那边商讨一些事情的这种记载。那既然是王室啊派他啊去做这个事情啊，由王啊或者是谋士的名义啊来下达，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之前，那么既然说这个建殿呢、啊、国王亲自下诏书，那么告诉啊这个事情啊要迅速的完成，并且经费啊是出于王库啊，所以既然做成了这么一段时间呢 啊那么到底怎么样？那么国家花了这笔经费做成了这件事情啊，那么现在对国家有什么样这个正面的意义，或者是那个地方对这个王室啊这个效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官方啊也很希望能够了解，所以 派他去了。那么既然是官方所派的，这个好像是一种特使啊，一种特使。那么所以啊，当然官方啊一定会给他一些这个一些权柄啊，一些权柄。所以我们再看第六节，第六节这里说啊，这个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个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所赐的赐给摩西的这个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啊，因为是因为耶和华他的神的手帮助他。好，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所以从这边这个前后啊，我们来看起来啊，那么就是这个王派他去了啊，那么既然派我去，那么他也啊，你这个此行啊，那么你在路上，那么你有没有什么要求啊，需要这王室啊来配合你的啊？那么他就提出来一些这个他的要求，那么王啊也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啊，一切所求的。所以这个十七页第五点呢、啊，这边有讲到以斯拉啊，也许曾经要求这个王啊给予实质上的一些协助，因为他是带有调查民情的这个任务的，啊，获得行政资源的资助，这个也是应当，这个包括第一个在经费上的资助，第二个在通行上的这个便捷，在第三个是税捐的豁免，第四个是官吏的任免。那这个因为他出去啊，那么带了一堆人马啊，不管到哪里去，那么总是要这个食宿啊所需要的这些经费啊，那这些经费的出于王库，这个是当然是没有话说的了哈。这个在这个十五节以下啊，十五节以下他是带着金银前往哈啊，这个金银呢、啊、就是王跟谋士甘心献给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哈。那么这个王啊派他去看耶路撒冷，这是以前王啊所出于王库所资助的啊。好，那么既然派他去啊，那这次又给他带了一些钱啊，带了一些钱，那么准备奉献给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啊，让这些百姓啊也能够对于啊这个国王的这种善意啊，能够有所感念，对他们能够更有好的印象。那么再来通行的便捷啊，他到任何地方有什么样的关卡哈、哦，那他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通行证给他一张哈、哦，让他走到哪里啊，那么都能够这个好像是带着这个尚方宝剑一样，走到哪里啊，那么都能够畅行无阻了哈、哦。当然。这个也不是这个说是太夸张，因为在二十五节啊底下说你要照着神所赐给你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呢、啊、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是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呢、啊，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者是致死，或者是充公、充军，或者抄家囚禁。哦，你看，对于啊，他赏罚，他都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啊，这是国王赐给他的，给他的一把这个尚方宝剑哈、哦。那同时二十四节也讲到了啊、他们去到那里啊，那么这些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还有尼提宁在神殿里面当差的都可以不必这个交税啊，这个是可以说给这些百姓啊那么相当大的这个优厚的条件哈、啊、优厚的德政啊。虽然是出自啊这个王室啊这样的一个德政啊，但是这个以斯拉他没有忘记这一切啊，都是因为天上真神的恩典，他们才能够这样子做哈、哦。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呢，有好多次，好像我们在这个第七章的 第七章的第六节这边讲到说，这是因为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好，虽然是借着国王的手，借着国王的这个政策，让他得到了很多实质上的这种好处，但是他没有忘记这种好处真正的来源是天上的真神。他激动，他给人呢、啊，给这些王室啊，那么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所以这个最重要就是神的手帮助了，神的手帮助。假使我们跳过看第八章，第八章他在路上，就是十八节啊，十八节，蒙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那或者是在二十二节的下半段也曾经讲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我们，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三十一节也讲到这个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啊，那么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啊。在以斯拉记里面呢、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这个字眼，神的手帮助我们，神的手引领我们。所以可见呢、啊、他们这个回国虽然得到官方很多的帮助，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这个一切都是神的手在帮助的。那么同时啊，这个神的手帮助啊，这个有一个更好的齁、哦、更美的一个背景齁、哦、这个第六点啊，这边有讲到说啊，他能够将这一切啊视为是神的手引领齁、哦、借着外邦王的这个作为来完成神的旨意了齁、哦、那么这个时候的王啊，这个时候王是亚达薛西王，他的外号啊就叫做长手者。历史学家在讲啊，说也许是这个人啊，他是手特别长，所以人家跟他取个绰号就是长手者。像中国古代帝王之相啊，也说是这是什么这个耳垂肩，这个手双手及膝耳垂肩。不过假使像那个样子的话，那个猩猩是最像的啦，哦，黑猩猩是最像的啦，哎，那。古时候觉得这个是帝王之相，有那种天赋异禀这个样子。那不过外号虽然叫做长手者，也许是因为他的手是这样，但是也许是因为啊，他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他这个大权在握，他觉得什么事情啊，这个我的手啊都能够掌握一切。哦，我的手啊，能够来操纵一切啊，一切能够掌握一切，所以一切呀、都在我的这个掌控当中了。所以也许是这个缘故，所以他用他也乐于啊用长手者，我的手啊可以伸到任何的角落，有这样的一种意义哈、哦，一种意思存在。那么这个作者啊，很微妙的，他就处处啊用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来借以啊，让我们联想到这个，你在这位长手者，这位君王的面前呢、啊，其实真正的长手者，真正能够掌控一切的手啊，就是这个施恩带领我们的那位真神，好、哦，很微妙的，让我们能够来这个思想啊，来体会这个作者啊他的用心了啊。哦，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势力量啊，那么可以跟神相比。好，那么以斯拉他反国的这个动机啊，他反国的这个使命啊，有几个啊？我们看第七章的十三节啊，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是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跟你同去。好、哦，这个一般呢、啊、是讲，这是选民第二次回国、哦、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带领，第二次由以斯拉带领。好、哦，那所以这一次啊、也让既然派他去啊，那么有这个凡是愿意跟他去的，那么就能够同行。第一个就是带领百姓啊能够归回故土。第二个十四节，既然王啊跟七个谋士啊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去查问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所以他这一次去啊是要查探民情的，做社会调查的，看那边的实际情况啊现在是怎么样。好，那么这个国家啊当然都会啊有一定的这个民调啦，或者是啊这种机构那个常设的或者是临时组成的这些去了解啊，了解这个民间的这个情况啊，去查探一下啊。那么第三个是能够把圣器啊再归还圣殿啊，这个十五节以下啊，十九节啊，也就讲到，所交给你这个神殿中使用的这些器皿呢、啊，那么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的面前啊。在第一次啊，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归还圣器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东西啊，那时候已经点交了。但是也许啊，那么经过一段时日以后啊，那么一定有一些比较小的啦，或者是放在别的地方啊，当时没有一下子这个都拿走的。那么他这一次啊，也又带回来一批了，又带回来一批。那并且还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教导百姓来遵行律法。我们刚刚念过的这个25节、26节这边啊，能够去教导百姓学习律法，所以这个是他以斯拉他返国的这个使命啊。以斯拉这次回来啊，我们说这个是圣殿啊建筑完了。已经五六十年的时间了，至少58年的时间了哈。那58年呢、啊？在当初很堂皇的、很美的啊，这个建造完成的这个圣殿呢、啊，那经过五六十年，那么也必须要啊再稍微再装修啊，再做装修了哈、啊，这个再修葺一番。那所以他这一次啊，也带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王啊也。再一次的把很多的这个钱啊来交给他。我们看十五节又带着金银，就是王和谋士啊甘心献给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神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些金银啊，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现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那么剩下的金银呢、啊，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么好就怎么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好啊、这位王啊，一方面很信任这个以斯拉，一方面呢、啊、也看出来，那么神呐、啊、让他。心存着一种善念，哈，一种很好的这个念头，那么要让他们呢，这个在整修圣殿，那么圣殿里面一切所需啊，那么都能够来用，那么交给他的钱呢、啊，他说你赶快去办，那么只要有剩呢、啊，你们看怎么用啊，怎么用啊，不必发票的啊，就看怎么用都可以用的哈，就看你们的神的旨意啊，那么看怎么样来使用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看出来王对他的信任。那么当然啊，假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就看到以斯拉、啊、那么他被信任，王信任他，那么他也做一个啊能够被信任的人啊、哦、能够被信任的人。我们先跳过看这个。他到了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哦在路上啊、他就我们看24节第八章24节八章的24节好，我们24节到30节我们请哪一位念一下好了，
二十四到三十。第八章。
我公派祭司长十二人，就是四里阿撒比亚和他们的弟兄十人二十九，将王和摩士的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了他们。二十九，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共有650他花莲的银器重100他连的金子100他连的二十节金丸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28节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今年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二十九节，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并一切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三十节，于是祭司立位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
好，请坐。好，这边讲到以斯拉，那么他要到耶路撒冷之前呢，那么他就请这个祭司长啊，那么多人呢、啊，那么来到他的面前，在众人面前，那么将王啊，在第七章这边呢啊所说的，那么交给他的这些器物啊，这些东西，还有这个钱啊，那么都在众人面前呢、啊，那么来交给他们啊，交给他们。二十六节啊，说我趁着交在他们手里面的银子有多少啊，都清楚的写下来啊，写下来啊，在这个在各族长面前呢、啊，都过了秤啊。三十节说啊，这祭司立位人就按着分量接受啊，你这个交给他嘛，收到了，他写一个收据给我，清清楚楚的，清清白白的啊。那么这位以斯拉，他国王信任他，那么他也成为一个能够被信任的人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行事原则了啊。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啊，教会里面呢、啊，那么能够在。我们说做事忠心，除了这个在侍奉的各种事工上面啊忠心以外啊，那么在金钱的处理啊、这种东西啊，那么也看出来、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忠心啊，对神家的这个钱啊，在教会里面所用的啊，我们能够来啊为教会来怎么样来节省哈。这个也是我们对事情的这种忠心。我们每一个人呢、啊，负担的工作，那么也许我们有一个权责，怎么样来使用这些啊、哦？啊，不是钱啊，当然呢、啊，我们一个权限啊，我们可以自由的使用，但是这些使用每一分钱呢、啊，收起来、啊、都是这个、信徒的奉献啊。每一个人呢、啊，我想都会很忠心的来运用这笔钱啊，因为有很多钱呢，也是从寡妇的这个手中啊，把它奉献出来的啊，他们是非常慎重的啊。同时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教会不像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身材机构啊，他们有学校啦、啊、有医院啦、啊、等等这些身材机构，他们可以有教会啊很多的这个经费来源啊是不予匮乏的。那我们教会啊几乎所有全部的这个经费啊都来自于信徒的奉献啊，那这个信徒这些奉献啊，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运用啊，运用在圣工上面啊，这个当然我想都是对整体啊有帮助的啊，都是对信徒的灵性有长进的啊。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态啊，在教会里面用钱的这个心态啊，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哈。那么再来一个，就是我们也要能够我们有机会，那么作为一个这个
这个财务的这个管理者哈、哦，也许是财务负责人呐、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啦、啊，好、哦，那这些能够接触到钱，那我们也是很忠心的啊、哦，来这个善尽我们的职分。那么同时啊，一个清清楚楚这个钱的交钱的这个流通，我们也是很清楚的。有些人呐、啊，比如说啊，有人托我们转交啊，转交这个奉献啊，哎，那我们这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啊，到了这个奉献的地方，哎，我们也会跟这个我们代为奉献的这个这个教会或者这个团体啊，我们说，哎，你请你马上开给我一个收据啊，一方面我们好做交代啊，或者是教会直接寄给他也好，或者是我们再转回去，我们替他拿了钱了、啊，那么我们再把收据带回去给他啊、哦。你所托的啊，这个多少钱呢、啊？是、啊、吧？我已经如数啊，如数啊，已经交给某某这个教会了，或者是某某人呐、啊、那边所需要的地方啊。有时候是个人需要啊，哪一个团体？有时候我们这个像传道人呐、啊，传道人有时候全省各地。啊，这个城乡啊，各角落啊，都跑。那么有时候啊，回来嘛，在灵会这个有关的场合啊，会讲到啊，某某一个地方啊，啊那个地方目前呢、啊、是比较在哪一方面比较软弱哈、啊。有时候他们在建堂或者是什么样的圣工在推动，他们很需要啊大家的这个协助。哦，那有时候一下来啊，有些弟兄姐妹啊就来跟你讲了啊，说我没有时间到那边去，那是不是可以托你啊，这个带我啊来转交这些，这种事情常常会有的。那么转交，那么这个传道人啊，这个哪一天到那边去的时候啊，那这个也会很慎重的交代、啊、那边的财务啊，哎，你赶快啊把收据啊，那么寄给谁。好、哦，那么让大家都很清清楚楚的啊、哦，我们在组里面呢、啊，这种能够很慎重的，让人在这些事情上面啊都没有任何的画饼啊、哦、啊，所以以斯拉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啊，他也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哦、啊，那么一个人呢、啊、在小事上忠心。那么在大事上也才能够忠心，也就会忠心，神会把更多的这个职分呢、啊、来托付给他。好，那么我们再这个再看回第七章啊，那第七章啊，看第八章好了，第八章的这个十五节。在十五节以前啊，这个就是记载啊，从第一节到十四节啊，就记载跟以斯拉一起返国的这些人哈、哦，再算一算了、啊，有1400多人。那么他算了一下，那么在他路上啊，十五节说啊，我召集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呐、啊，那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三天。那么我查看百姓和祭司，看到没有利未人在那里。以斯拉，那么他们在返国的这个途中啊，他们在休息的时候，那么说那个时候他才突然呐、啊，看到这个百姓啊，那么去让人去了解啊、哦，这次回来的这个哪些家族，那么这个哪些或者是哪些行业的哈、哦，那么他去了解一下，结果他发现呐、啊，里面呢、啊。没有利未人，这次没有利未人跟来。那么利未人呢、啊？利未人就是专职，哈、哦，专职在圣殿里面来做这些各样的这个工作的。那么结果这一次啊，这些专职的人员呢、啊，竟然没有人跟上，这个让以斯拉他有很深的这个感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哈、哦，所以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啊，16节啊，说他就召集首领，以利以谢啊、等等这些人呐、啊，啊、又召这个教习的，教习
约雅利和以利拿丹、哦啊、我打发他们、啊、到这个加西回亚这个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啊、告诉他们、啊啊、应当向义多和他的 弟兄尼提宁、啊啊、说什么话、啊、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啊啊、带一些使用的人来、啊啊、这个、以斯拉他看到啊这些回去啊，那么势必要再一次的这个整修圣殿啊、哦。那么结果啊，这些圣殿里面这些工人啊，这次竟然利未人都没有跟上，那这是不太好的事情。所以他就马上啊，知道一件缺失，那么他马上付诸行动啊、哦。所以他这个马上啊就去找了一些人啊、哦，找了一些人，能够看出这个。不久的将来，那么在事工上面的需要啊，那么怎么样来培训这些工人？我想这个啊，领导者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眼光了哈、啊。所以像神学院就是培植专职传道人的地方啊。一向啊，这个神学院我们专职的这个传道人呢、啊，每次当然都没有很多人，几乎都是个位人数。像今年来报考到目前为止有四位报名但是还要经过在这个考试嘛齁、哦、那么去年神学生啊就是现在一年级的学生啊有六位，那么他们现在都在外面实习现在二年级的有三位齁、哦、每次都是数量不多齁、哦啊，不多。虽然有时候啊，想到哦，那今年感谢主，今年有几位神学生要毕业了，可以出来工作了。但是每年还是仍然都会有退休的人，所以这个加加减减呐、啊，我们几乎这个传道者啊，我们在全省的事工，我们都会觉得有时候啊，传道的这个数量啊，没有办法这个。增加很多了哈，不过当然这个也有神的美意了哈。这个神的工人，就是假使我们到国外去看一看呐、啊，那么有时候国外的工人比我们台湾更少，所以我们台湾呢、啊，虽然在台湾本身呢、啊、都觉得不是很充裕了哈，这个工人不是很充裕的，但是我们还这个支援每年呢、啊、都支援国外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圣工啊。好几十个这个人次的梯次啊、哦、因为在组里面是一家啊、但是工人啊，工人能够来培养，能够勉励他出来啊、哦、像主耶稣说的，要收的庄稼很多啊、这工人很少啊、哦、所以我们要求主啊，能够感动更多人出来为主做工啊、哦、所以我们也盼望啊，大家也能够啊多多的去挖掘这个有志青年啊，被神感动的这些青年呐、啊，那么能够来这个献身为主做工，为主做工啊，其实是最大的、最有这个福气的一件事情了啊。那这个像以斯拉，他看看这个队伍里面都没有立位人，没有这些可以做专职的这个圣殿的服事工作啊、所以他去就去召集他们啊，去做宣导。像这几年呢、啊，这个看到这个阿美族的青年呢、啊，都几乎啊这几年都没有人报考神学院，哈、哦，所以我们院长啊邱长老啊，这个常常到各地去，尤其是到这个、阿美族的教会啊，哦、他总是啊很这个很用心的来做这个宣导工作哈、哦、啊，要因为这个很多阿美族的这个传道啊，那么也都年长的也好多位了，都已经戒退啊，马上这几年呢、啊、就要再过几年之后啊，那么就要退了。那么你看这个两三年之后就要退休了，但是我们培养一个神学一个传道人呢、啊。在现在是四年制的哈、哦，那么在神学院这边要读三年，那么有一年是实习年，至少要四年，啊、哦，就是今年报考了啊、哦，那么也到四年之后，那么才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传道人哦，所以一想到啊，这个
有时候啊都是人数啊大量的不足啊，虽然说啊族里面是一家，现在不分族群了啊，现在慢慢的都打破这个族群的这个区隔啊。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啊毕竟啊那个能够用母语，那么跟自己同族的人呐、啊，那么能够来宣导、来讲解、来这个牧养，哈、哦，特别有一种亲切感，哈、哦。那同时有一些比较上年纪的，还是必须要用母语，那么才能够让他们呢得到最这个最适切的一种教导了，哈、哦，在信仰上面啊，所以我们大家不管我们是。来自什么地方啊，或者是哪一个族啊，董事长我们都为了我们的教会啊能够有工人啊都不缺乏这件事情啊，时常留意啊，时常来这个观察，好像以斯拉一样啊，看到没有利未人在那个地方啊，这是不行的啊，神的田野里面啊不能够缺乏这个工人的。那么再来在第八章啊，第八章这边又有一段这个、啊、也很值得我们来提醒的啊，从二十一节以下啊，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这段我们请哪一位念一下好吧？第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边提到了一段话啊，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在河边呢、啊，那宣告禁食啊，在神的面前祷告，刻苦己心啊。有个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出来，以斯拉，那么他这位领袖啊，哈，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领袖，他带领这些百姓啊回国，这个路上。啊，他都不忘在路上啊，那么来这个带领大家禁食祷告啊，因为这是毕竟啊，这是一件一个很严肃的啊，并且是一个很重大的啊重大的一个任务啊。那求神啊，求神啊，让他们还有妇人孩子一切所有的人都得到平坦的道路啊，在路上啊，这个会有很多料想不到的这些变数哈啊，尤其是妇孺啊，也都跟着了哈啊，所以假使路上有出了什么状况啊，那、啊、也实在是都平添很多的这个困扰啊。那尤其是这个带领的人呢、啊，有时候啊，也是随时做一种教育的工作啊，教育的工作。他带领回来，除了说是啊，我们要仰求神啊，带领我们，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意念以外啊，那么在路上就是在做教育的工作啊、哦。那这个宗教，我们说这个生活就是教育啊，所以这个随时啊，在生活上面呢 啊，不是只有在课堂上面我们在做教导，在路上那他们也要让这些妇人、这些孩子啊，哎，这个马上。就能够啊心领神会啊，说这个我们在任何的地方，诶，我们都可以祷告的，那么这个带领者就是给我们这样子留下模范的。好，那这个有一个弟兄啊，他说他有一次在教这个在宗教教育，那么隔天他们要出去旅游了，就是安排去访问，要到一个景点去访问，哇，还是很高兴。结果好像是礼拜天要出去，就到礼拜六啊，到晚上了，哇，下起雨来了， 那么这个雨啊下得好大，下得好大。那不久啊，有一个小朋友就打电话来。